李怀仙是柳城胡人，世代臣服于契丹，是降将，守卫瀛州。安禄山叛乱时，李怀仙以副将身份随从攻陷河洛地区。安庆绪失败后，又侍奉史思明。他善于骑马射箭，有智谋。史朝义时期被委授为燕京留守、范阳尹。宝应元年，元帅雍王统领回纥各军收复东都，史朝义渡过黄河向北逃跑，于是命令副元帅仆固怀恩率兵追击。当时各路叛军瓦解，国威正振，贼党听说仆固怀恩到来，望风归降。史朝义率领残余数千人逃往范阳，李怀仙诱捕并擒获了他，斩首进献。适逢仆固怀恩私自想要树立党羽以巩固兵权，于是保荐李怀仙可用。戴宗又授予幽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检校侍中、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，与贼将薛嵩、田承嗣、张忠志等人分别统帅河朔地区。不久仆固怀恩反叛，西藩入侵，朝廷多事，李怀仙等四位将领各自召集残余，整治军队，修缮城邑，部下各有数万精兵，文武将吏擅自任命，共赴不进入朝廷，虽然称为藩臣，实际上并非朝廷之臣。朝廷刚刚安定，姑且致力于怀柔安抚，因此不能制服他们。李怀仙在大历三年被他的部下兵马使朱熹采所杀。朱熹采自称留后。衡州节度使张忠志因为李怀仙世代旧交，无辜被灭族，派遣将领率兵讨伐他，被朱熹采击败。朝廷不得已宽恕了他，任命河南副元帅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进为幽州节度使，授予朱熹采御史中丞，充任幽州节度副使，暂时代理军州事务，下诏王进前往镇守。朱熹采听说王进到来，挑选搜罗士兵，大摆军阵戒备迎接他。王进安然树立荆节，而朱熹采迎后拜见，非常恭敬。王进知道终究不能控制他，慰劳军队十天后返回。不久加授朱熹采御史大夫，充任幽州节度留后。十二月，加授朱熹采幽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幽州卢龙军节度使。五年，封为高密郡王。获得地位后，暴虐专横，对朝廷无礼。七年，孔目官李愿乘着众人愤怒，伺机杀了他。军士拥立他的兵马使朱子为留后。朱子自己有船。朱涛是贼人朱子的弟弟。平州刺史朱熹采任幽州节度使时，因为朱涛同姓，非常喜爱他，常让他率领心腹亲兵。等到朱子任节度使，于是让朱涛率领精兵三千人赶赴京师，请求率先于各军防备边塞。自从安禄山反叛后，山东范阳对外虽然表示顺从，实际上都倔强不臣服。朱子首先表示臣节，戴宗非常高兴，命令朱涛率兵东入长安通化门，西出开远门，出师慰劳后返回。没有军队回桓王城的，现在允许这样做，是表示特别优待。召见朱涛在三殿，戴宗亲临宣庭慰劳询问，然后问你的才能与朱子相比谁多。朱涛说各有长短，统御士卒，方略明辨，我不如朱子。我28岁得以拜见龙颜，朱子比我大5岁，未能朝见奉劝，这一点不如我。戴宗更加高兴。大历九年，朱子朝见，因此请求留下西征吐蕃，任命朱涛是任殿中监，暂时代理幽州卢龙节度留后兼御史大夫。等到田承嗣反叛，与李宝臣、李正吉等人解除了磁州之围。建中二年，李宝臣去世，他的儿子李维岳图谋继承父亲职位。朱涛与承德军节度张孝忠征讨他，在树路大败李维岳。朱涛命令偏师守卫树路，进军包围深州。李维岳于是统帅10000多兵众以及田越的援兵包围树路。李维岳的部将王武俊率3000骑兵布阵横进。朱涛在帛上画酸泥像，让100名猛士披上，肋骨呐喊，奋力奔驰。贼军受惊混乱，随后攻击，大破贼军。李维岳烧毁营帐逃跑。因功加授检校司徒，任幽州卢龙军节度使，江德第二州隶属他。朝廷任命康日之为深肇二州团练使，王武俊为横济二州团练使。朱涛因失去深州而愤怒，王武俊因失去李宝臣就地而愤怒， 朱涛勾结王武俊与自己一同反叛。马遂在魏州包围田悦，田悦告急，朱涛与王武俊于是联合军队救援田悦，在窃山击败李怀光。三年十一月，朱涛建越称大祭王，委设百官，与李纳、田悦、王武俊一同称王，向南勾结李希烈。新元初年，田悦、王武俊因诸子占据京师，朱涛兵强马壮，首尾相应。田悦常对王武俊说，朱涛心险，不可提防。于是相继归顺朝廷。朱子建越称帝后，立朱涛为皇太帝，仍命令用重金招诱回纥向南攻打魏、备，然后西进进入关中。新元元年正月，朱涛率领燕、冀的兵众以及回纥等杂虏，号称五万，驻扎南河，围攻贝州。三月，田旭杀死田悦，魏州大乱。朱涛命令大将马氏分兵逼近魏州，在王莽河扎营。德宗在山南，担心两个凶徒兵力联合，派遣使者授予王武俊平章事，命令他与李抱真合力攻击朱涛。四月，衡州、潞州两军驻扎在京城北，行营相距十里。李抱真亲自率200骑兵径直进入王武俊军中，当面申明盟约，结为兄弟。五月四日，晋军距离贝州30里处驻扎。第二天，朱涛命令大将马石、卢南史率领回纥、契丹前来挑战，王武俊派遣骑将赵祯率领300精锐骑兵抵挡，李抱真派王乾、修成犄角之势等待。王武俊与他的儿子王世清亲自抵挡回纥、契丹部落。两军交战，鼓声呐喊震天，回纥衣仗敏捷，穿过王武俊的阵列。王武俊勒马不动，等回纥撤退时趁机逼近，回纥势头不能停止。王武俊父子纵马急攻，俘获回纥300骑兵。朱涛阵势大乱，向东逃跑，两边追击斩杀，俘虏斩杀数万人。到晚上，在朱涛营垒两侧驻扎。当夜，朱涛率残兵千人逃往德州，抛弃的兵器铠甲堆积如山。朱涛到瀛州，杀死骑将蔡雄、杨布，因为他的前锋先败，又杀死阴阳人尹少伯，因为他声称举兵必胜。六月，李胜收复京城，朱子、姚令言死。朱涛返回幽州，被王武俊攻击，几乎不能成军，上奏章等待定罪。九月，下诏说朱涛多次进献表彰表达归顺，深表诚恳，醒察后为之恻然，确实值得怜悯感叹，应当委托王武俊。李抱真开示大信，深入小狱，如果诚心更加坚定，善行能够彰显，正当掩盖过错，记录功勋，为他昭雪。贞元元年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0岁，追赠司徒。刘烹是幽州昌平人，父亲刘贡曾任广边大斗军使。刘烹是朱涛姑母的儿子，累积军功，任雄武军使，广开屯田，节省费用，以办事干练著称，逐渐升任涿州刺史。过了几年，朱涛领兵征讨田承嗣，上奏任命刘烹代理刘府事务，以宽缓得到众人之心。当时李宝臣被田承嗣离间，与他通谋，田承嗣又把沧州给李宝臣，于是在瓦桥关用兵劫持朱涛，朱涛脱身逃跑，田承嗣乘胜想要袭取幽州。刘烹设谋镇抚，李宝臣不敢进军，因功加授御史中丞。李宝臣去世，他的儿子李维岳抗拒朝廷命令，德宗命令朱涛与张孝忠合力讨伐他。等到李维岳平定，朱涛怨恨朝廷违约不给他深州，念怒不已。适逢王武俊也怨恨割让深赵之地，相互图谋反叛，想要救援田悦。刘烹当时主持幽州留后事务，派人送信对朱涛说，司徒地位尊崇为太尉，尊居宰相，恩宠在藩臣之上，荣耀达到了极点。现在昌平故里朝廷改为卫青司徒里，这也是大夫不朽的名声，只要以忠顺自持，则事情无不成功。我私下思量，近日务求大事喜好战争，不顾成败，而家灭身死的安禄山、史思明就是这样。暴乱容易灭亡，现在又有什么？我刘烹愧为近亲，世代承受恩遇，沉默而不告知，是辜负了深重的知遇，希望司徒考虑，不要留下后悔。朱涛虽然没有采纳他的话，也赞许他直言，最终没有猜疑。 凡是出征讨伐，必定让刘烹总揽刘后事务。等到朱涛建称大晋王，委授刘烹为右仆射、范阳留守。等到朱子占据京城，召朱涛南河，到贝州受挫失败而回，兵甲尽丧。刘烹听说朱涛将要到来，搜罗范阳全部兵甲，夹道排列二十多里，迎接朱涛回府地，人都赞许刘烹忠义。贞元元年，朱涛去世，三军推举刘烹暂时代理军府事务。刘烹为众人所信服，最终拥有其地。朝廷于是授予刘烹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御史大夫，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使，管内营田观察，押西契丹，经略卢龙军使。在位三个月，在贞元元年九月去世，享年59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赐给布帛不等。他的儿子刘季继任为幽州节度使。刘季是刘烹的长子，当初母亲难产，生下后侍者最初看到刘季是一条大蛇，黑气旺盛，没有不惊恐逃跑的。等到长大后，很不同于普通儿童，他所住的房屋着火，人们都惊慌救援，刘季从容走出，众人认为奇异，历任本管州县守宰。等到刘烹任节度使，任命刘季兼御史中丞，充任行军司马。刘烹去世，军人习惯和硕旧例，请求刘季代替父亲为元帅，朝廷姑且求方便安宁，于是同意了。累赐加授制检校兵部尚书。贞元五年，升任左仆射，充任幽州节度使。当时乌桓、鲜卑多次侵犯边境，刘季率军击退他们，深入1000多里，俘虏缴获不可胜数，东北安宁。贞元年间，朝廷对藩镇十分宽容，两河擅自继承袭职的人尤其骄横，不守法度，只有刘季最恭顺，朝贡不断，德宗也以恩礼相待。不久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顺宗即位，再次升任检校司徒。元和初年，加授兼侍中。等到下诏讨伐王承宗，各军没有前进，只有刘季率先率前军击破敌军，生擒300多人，斩首1000多级，将叛将进献朝廷，幽诏褒奖，又作四韵诗进献，以表达忠愤之志。第二年春天，率领大军驻扎瀛州，多次攻打乐寿、博鹿、安平等县，前后大量进献俘虏缴获，赏功十分丰厚，还给予子孙六品官共4人。不久患病，适逢赦免王承宗，记录功勋，拜授兼中书令。刘季在镇20多年，虽然尽忠孝诚，竟然不入朝觐见，又阴谋杀害他的弟弟刘墉，刘墉归国成为信臣。等到刘季病重，次子刘总与刘季的亲信官吏唐弘石通谋毒死刘季，几天后才发丧，时年54岁。下诏追赠太师，停止朝会三天，复礼有加，谥号为庄武。弟弟刘元，贞元16年8月，任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左武卫将军。当初任涿州刺史，不接受兄长教令，刘季上奏他，贬为莫州参军，又不受诏命。刘季率军到涿州，刘元出兵抗拒，为交战而自行溃败。刘季擒获刘元到幽州，上奏请求让他入朝觐见，所以授官以征召他。刘墉是刘季的一母弟，喜欢读书，精通武艺，轻视财物，爱惜世人，得道人拼死效力，侍奉朱涛，常陈述逆顺之理。后来刘烹任卢龙军节度使，病重将死，刘墉在父亲身边，就以父亲之命召兄长刘季从莫州到来，最终得以受任节度使。刘季常感激刘墉的推举自己，刘墉任瀛州刺史，也答应让刘墉代替自己。后来刘季却用自己的儿子为副大使，刘墉既愤怒刘季，于是请求率领所部向西汉卫陇塞，拔出所部兵1500人，男女10000多人，直驱京师，在路途中无一人违反命令。德宗忧宠，特授秦州刺史，以普润县为治所。等到顺宗传位，称太上皇，有山人罗令，则到刘墉处陈述异端数百字，都是费力之事，刘墉立即命令拘禁他。罗令则又说，我的党羽很多，约定在德宗山临时伺机而动。刘墉给罗令则带上刑具送到京师，杖杀他。后来记录功勋， 赐其军额成为宝邑。此君藩荣畏惧，不敢入寇，常有收复河湟之志，议论者认为壮烈。元和二年十二月去世。刘总是刘基的第二个儿子，性情阴险狡诈。元和五年，刘基奉诏讨伐王承宗，让长子刘衮代理副使，掌管刘后事务。当时刘总是瀛州刺史，刘基任命他为行营都兵马使，驻军饶阳，军队长时间没有战功。刘总暗中观察时机，与判官张先、孔目官陈国宝以及帐内小将谋划，派人假装从京城来，说朝廷因相公停留不前，已任命副大使为节度使了。第二天又派人说副大使的京节已经到了太原，又派人跑着呼喊京节过了代州。全军惊恐，刘季惊慌愤怒，不知怎么办，于是杀了主兵大将数十人以及与刘衮素来交厚的人，然后追回刘衮，让张先的哥哥张高代理刘后事务。刘季从早晨到傍晚没有进食，口渴要水喝，刘总趁机下毒进献。刘季死后，刘衮走到涿州，刘总假托父亲命令将他杖杀，刘总于是统领军务。朝廷不知这件事，于是授予他节钺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空。等到王承宗再次抗拒朝命，刘总派兵攻取了贼军的武强县，然后驻军观望，持两端态度，以利于朝廷供给赏赐。这时吴元济还在，王承宗正骄横跋扈，议定地区孤立危急，宪宗暂时采取姑息政策，加封刘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等到吴元济被擒，李世道被斩首，王承宗忧惧而死，田弘正进入镇州，刘总失去了党羽援助，心中恐惧，常常谋划自全之计。当初刘总是父杀兄后，每次看见父兄的鬼魂作祟，非常凄惨恐惧，于是在官署后面安置了数百名僧人，后给衣食，让他们昼夜祈祷谢罪。每次公事完毕回来，就歇息在道场，如果进入别的房间，就惶恐不安，不敢入睡。晚年更是恐惧，所以请求削发为僧，希望借此逃脱灾祸，于是让判官张高为刘后。刘总落发后，上表请求归附朝廷，穆宗授予他天平军节度使。听说他落发后，又赐予紫色僧衣，号为大觉师。刘总走到益州地界，突然去世。朝廷停止朝会五天，追赠他为太尉，选择日期备理册命，赐给助丧绢布1500段，米粟500石。在此之前，元和初年，王承宗拥兵作乱，刘总的父亲刘季详细陈述了征伐的策略，请求亲自率军。等到出兵，接连攻占成邑，不久患病，未能成功。刘总继承父业后，希望完成父亲的遗志，并且想彻底改变和硕的旧风气。长庆初年，多次上书请求入朝觐见，同时请求分割自己所管辖的地区，然后归附朝廷。他的意思是把幽州、涿州、瀛州作为一道，请张弘敬治理；瀛州、墨州作为一道，请卢世梅治理；平州、冀州、归州、潭州作为一道，请薛平治理，并且将军中旧将全部推荐给朝廷，希望朝廷提拔奖励，使幽蓟的人都有向往绝路的心意。等到奏书呈上，穆宗想尽快得到范阳，宰相崔植、杜元颖又没有长远宏大的谋划，只想加重张弘敬的授予，而没有省察其中的职权划分，只允许瀛州、墨州设置观察使，其他郡县全都命令张弘敬统领。当时刘总推荐的将校也都住在京城的旅社中，长时间不过问，像朱克融等人甚至到了借衣乞食的地步，每天到中书省求官，不胜其困。等到任命张弘敬后，又命令他们全部返回本军。朱克融等人虽然得以返回，但都心怀怨恨，后来果然发动叛乱。刘总既然把土地归附朝廷，朝廷授予他的弟弟刘约以及儿子等11人，其中5人领受州郡长官的符节，穿上官服，6人入朝为官，担任宿卫。程日华是定州安喜人，本名单明华，父亲程元浩在安禄山帐下为将，随从攻陷两京，以勇力著称，史思明时任定州刺史。程日华年少时在本军任职，是张孝忠的牙将。当初李宝臣被任命为衡州节度使，吞并削弱藩镇临境，拥有衡、冀、申、赵、益、定、沧、德等8州。 李宝臣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李维岳抗拒朝廷命令，企图继承节度使。李宝臣的部将张孝忠以定州归附朝廷，被授予承德军节度使，命令他与朱涛讨伐李维岳。等到李维岳被诛杀，朝廷把衡、济授予王武俊，申、赵授予康日之，义、定、仓授予张孝忠，分为三个统帅。当时李维岳的部将李固烈守卫沧州，张孝忠命令程日华到李固烈那里交接州郡。李固烈将要回真定，把沧州府库的财物全部取出，用多辆车子载着返回。士兵们愤怒，杀了李固烈，夺了他的财物，一起到程日华那里说李使君贪婪卑鄙而死，军州请押牙暂时统领。程日华不得已听从了。张孝忠于是任命程日华主管沧州事务。不久，朱涛联合王武俊谋反，沧州、定州之间往来艰难受阻，两个叛贼想夺取沧州，多次派人游说，又派兵进攻围困，程日华都不听从，登城固守。过了很久，陆氏参军李宇为程日华谋划说，使君被围多年，张尚书不能派来援兵，论功报捷，必须到中山，这是劳而无功。我为您到京城，请求以这一州设置节度使。程日华就派他去了。李宇入朝，详细陈述程日华处于两个叛贼之间，疲于抵御见识。德宗非常赞赏，任命程日华为御史中丞、沧州刺史，又设置衡海军，以程日华为节度使。不久加授工部尚书、御史大夫，赐名日华，并每年供给义武军粮饷数万。从此衡海军自为一镇，张孝忠只有一定二州而已。王武俊派人劝说程日华归附自己，程日华说相公想要避役，仍旧隶属衡州，暂且借给我200骑兵以抵抗贼军，等道路畅通了就听从命令。王武俊很高兴，就给了200骑兵帮助他。程日华却留下了这些马，派人把骑兵都送回。王武俊恼怒他违背约定，又因朱涛正在进攻围困，担心被朱涛占据，只好作罢。等到王武俊归附朝廷，和硕无事，程日华就派人把留下的马送还给王武俊，另外准备了珍宝钱币道歉。王武俊高兴地原谅了他。贞元四年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。儿子程怀植，程怀植熟悉和硕事务，父亲去世后自己代理留后事务。朝廷嘉奖他父亲的忠诚，起复受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升衡海军为节度，以程怀植为留后。又在公高县设置锦州，管辖东光、锦城二县，作为属郡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尚书右仆射。贞元五年，起复正式受任节度观察使。程怀植沉迷于打猎，几天才回来，不体恤军政，军士们饥寒交迫。他的帐下从将堂兄程怀信利用众人愤怒，关闭城门不让他进来，程怀植于是入朝觐见。这发生在贞元九年，德宗宽容优待他，依旧任检校右仆射，兼龙武统军，赐给安邺里的甲等宅地，一名歌女。不久程怀信去世，程怀植的儿子程职公代理留后事务，于是让程怀植回沧州。贞元十六年去世，享年49岁，停止朝会一天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程职公继承父亲的职位，朝廷于是正式受任。元和六年入朝，宪宗以礼相待后送他回去，加授尚书左仆射。他曾梦见沧州衙门楼额上都贴着权字，于是上奏请求改名成权。元和十三年，淮西叛贼被平定，各方镇都畏惧收敛，成权因父子世袭如同三镇旧例，心中不安，于是请求入朝。元和十三年到达京城，上表辞去统帅职务，朝廷于是命化州刺史郑权代替他，因成权在静安里的私宅狭窄，赐给土地20亩，让他扩建住宅。不久升任检校司空、滨州刺史、滨宁节度使。十四年十一月去世，追赠司徒。成权的兄弟子侄在朝廷任职和宿卫的有30多人。李全略，本姓王，名日简，是镇州的小将，侍奉王武俊。元和年间，节度使王承宗去世，军情不安，他自拔归附朝廷，被授任代州刺史。到了长庆初年，镇州军队作乱，杀了田弘正。 穆宗为此忧心费时，因王日简曾任镇江，召他来询问计策。王日简于是在皇帝面前极力陈述利害，并表示愿意效力，于是被授任德州刺史，经营处理此事。第二年被提拔为恒海军节度使，赐姓李氏，名全略，以尊崇他。不久让儿子李同杰入朝侍奉，并进献钱千万。过了一年，李同杰回来觐见，于是上奏请求授任沧州长史、知州事，兼主中军兵马。朝廷起初没有答应，后来担心他有奇策，将有助于经略的旨意，于是同意了。等到请求获准，李全略就暗中勾结军事，暗做长久打算，外表显示忠顺，内心蓄积奸谋。地州刺史王继善于安抚众人，并且得人心，李全略记恨而杀了他，还族灭其部属。他所做的事情大多如此。宝历二年四月去世。儿子李同杰起初为副大使，居丧期间擅自代理留后事务，并重金贿赂临镇以求继承。朝廷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今年不过问。正值昭敏皇帝驾崩，文宗即位，李同杰希望改朝换代之后稍加恩惠宽待，就命令同母弟李同志、李同训入朝，让长书记崔长奉表，详细表达恳切诚意，请求遵从朝廷旨意。朝廷下诏授任李同杰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、沿海节度使，以天平节度使乌仲印为沧州节度使代替他。诏书下达，李同杰假托三军请求留任，抗拒命令，于是命令乌仲印率领运州、齐州军队加以讨伐。又诏令徐州节度使王志兴、华州节度使李听、平卢节度使康志穆、魏博节度使史宪成、议定节度使张凡、幽州节度使李载义等四面进攻。李同杰世代行奸诈之术，自以为曾在承德军为将校，燕赵的军队可以结为同党，于是用玉帛女子贿赂河北三镇，以求节度使金节。李载义起初接受朝廷命令，坚决孝顺，于是囚禁了李同杰的侄子和所贿赂的玉帛妓女47人，上表进献。又上表请求朝廷加封李载义左仆射、王廷凑司徒，以取悦他们的心。王廷凑本来心怀狼子野心，想吞并恒海，于是出兵到边境以援助李同杰。王志兴军队驻扎地州，下诏说李同杰侥幸继承旧勋，不思继承家业，扶桑未己，私下行莫遂之礼，毒杀忠良，扰乱不孝，激之国法，难逃长刑。朕因先前在先朝时已经羁留忠止，实尊承命，未易改图，于是以留物之权授以荣帅，拔除沿海之陋俗，置于中华之中，推恩涵垢，也算至极了。而李同杰更加执迷不悟，关闭境内，操练士兵，大骂林峰，抗拒忠使，远近愤怨，中外惊接，背叛朝廷的命令已经显现，大义当绝，是非得已，很是伤感。李同杰本身官爵全部削夺，命令诸军尽逃。不久乌重印去世，受任神策节度使李环代替乌重印出师，没有战功被召回，于是加封王志新平章事，充任行营招抚使。史宪成派大将姬志昭与儿子史唐率兵25000攻打德州。太和二年九月，王志兴收复地州，于是将其划归淄青。当时诸军在野外，朝廷特设公军粮料使，每日费用渐多，两河诸帅没有小胜，就虚报俘虏首级，以腰赏赖，实际想困乏朝廷而延缓对贼军的进攻，增帛征马，赏赐无数。李同杰处境窘迫，王廷凑援救不及，于是派人引诱姬志昭，让他倒戈进攻史宪成，许诺让他代替为魏博节度使。姬志昭听信其言而反叛，史宪成告急，诏令李听率诸道兵攻打他。姬志昭战败，逃往镇州。李环回朝，又以李佑代为恒海节度使。太和三年三月，诏令建议大夫百骑到军前慰抚。四月，李佑收复德州。李同杰向李佑请求投降，李佑怀疑他是诈降。百骑请求率骑兵300进入沧州，李佑同意了。百骑径直进入沧州，捉拿李同杰和他的家属，送往京城。当月26日，到达德州地界，谍报说王廷凑的兵来劫夺。百骑于是斩了李同杰的首级， 传送献捷，百官庆贺。李同杰的母亲孙氏、妻子崔氏、儿子李元奎等被献上后，下诏全部赦免，安置到湖南安置。使臣曰：国家推崇藩平，保护山河，得到合适的人则天下安宁，受任不当则战乱兴起。像李怀仙之类的人，在和硕习惯于作乱，心思狡猾奸恶，忠义之言从未入耳。以暴乱为事业，以专杀为雄豪，或父子兄弟，或将帅士卒，互相屠杀，成为风气。这是王道衰微，教化不及，可惜百姓陷入虎口。其中刘总稍具臣子的忠诚，然而杀父兄以求荣，剃发避祸，为转身而抱死他乡，这就是报应吧。赞曰：国法不振，贼臣嚣张，虽称父子，凶如虎狼，恶贯满盈而族灭，身死帝亡。那些潜伏的草寇玷污了我朝典章。